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卫。大卫，记得我上一次一年两次和大家分享有关大卫在神面前蒙神使用所蒙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大卫王的一生，他怎样合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有一些的特点是我们应该看见而学习的。今天我想我们先来思想在大卫身上一个很主要的特点，他是承受国度的得胜者。承受国度的得胜者，虽然以色列人的第一任王是扫罗王，然而扫罗王呢却是属肉体的，因为多次违背神的命令，结果被神废去了，并且在他身上也实在看见他满了肉体的记恨，不断地追杀大卫。然而当神废去扫罗做王之后，他却高莫了大卫做王。尽管当时大卫仅仅是一个童子，然而耶和华神已经拣选了这位少年人，神的膏油膏在他头上，选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我们看见在大卫身上他能够承受神的国度，带领神的选民一同来敬畏耶和华，他实在是一个得胜者。那么所说的得胜者的意思乃是指他的一生如何经历神成为他的得胜，到底他胜过哪些方面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试想，若是以新约的角度来说，就像使徒保罗完成他一生使命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实在是在灵界征战里他是个得胜者。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卫在旧约时代他有哪些得胜的经历和见证，现在我们必要思想的是他从小就经历神成为他的得胜。神成为他的得胜是在他小时候他已经开始经历了。请我们看沙漠记上第十七章，沙漠记上第十七章三十四节至三十八节，三十四节至三十七节，这段圣经我读给大家听。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四至三十七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记载，昔日当大卫带着一些的食物到前方去慰问他三个哥哥们，因为他三个哥哥们都是当兵，并且面对腓力斯军队的挑战，当他把这些礼物食物交给他哥哥们之后，他非常稀奇的竟然在腓力斯的大军里面派出了一个伟人，一个英雄走到镇上向以色列军队骂阵，要叫以色列人派一个勇士下来和他相斗。结果连续骂战几日，扫罗不敢下去，跟从扫罗王的所有以色列精兵没有一个够胆下去，因为他们看见那一个腓力斯人 又高大又可怕，是伟人的儿子，没有一个人敢面对他。而大卫当时才是一个少年人，他以少年人的身份，17岁左右，就自告奋勇到扫罗王面前，说：“我去迎战。”扫罗王看着他：“你还是个少年人，你哪里有力气去胜过这个伟人？我们中间的勇士都不敢下去，连扫罗王高别人一个头啊，身材特别高大，在那个腓力斯人面前也变成是个矮小，都不敢下去。”再次我们看见血气之勇在灵界的征战里是站立不住的，就像扫罗，他在血气之勇里面曾经打过了几次胜仗，然而面对灵界的征战和挑战的时候，他就软弱，他的胆量就消化如水。然而大卫就着外面的身材、身量、体力，还有这各种的训练，远远不如这个腓力斯人哥利亚。哥利亚一表魔鬼，当他向以色列人挑衅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个时候都惧怕了。感谢神，大卫他从小就经历耶和华是他的得胜。他怎么对扫罗王说呢？他说：“你的仆人从小替父亲放羊，在山上放羊的时候，有时遇到狮子，有时遇着这个熊来吞吃羊群。”他说：“我就冲上去抓住他的斧子，狮子很多斧子，他抓住狮子的斧子可以打死狮子。”可见大卫那种靠耶和华得胜的经历是很多的。前面我们论到大卫是一位对神话语融会贯通的人，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但是在此我们看见他不仅仅是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那一种的融会贯通，那一种的精通神的话，他更是亲身在凡事上去经历神。他一面借着神的话与神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另一面呢，大卫更是常常经历神，就在很实际的生活里，替父亲放羊，他就可以在放羊的时候面对豺狼、狮子、熊来吞吃羊群的时候，他就奋不顾身冲上去打死这个熊、豺狼、狮子。这就是他在信心里信靠神的话，深信神的得胜。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的危机是许多时候领受属灵的知识是一面，但是到经历中遇到一点难处的时候，却没有信心去经历神，惧怕逃跑。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这样，他们天天听摩西讲了很多的这一个真理给他们听，关于神的律法，他们常常听，但是面对面前一点点的困难，可能是干渴没有水喝，可能是遇到什么艰难，他们不是仰望耶和华，就是在那里埋怨。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不仅仅听到也要行道，不仅仅明白神的真理，也要消化经历神的真理，因为圣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请你试想下，大卫是神所爱的仆人，当他牧放羊群的时候，神不是主宰一种环境给他，就是叫他四境平安，所有的狮子熊都不会来侵犯吞吃他的羊群，让他完全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若是他仅仅在安逸的环境里享受神，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经过试炼风浪，他后来就很难承受神的托付，做以色列的一国之君。但是感谢神，他一面敬畏神，一面爱神，但另一面神叫他有经历有风浪。一个爱神的人 他在旷野牧放羊群的时候，都会遇到狮子，都会遇到熊。讲起来是很容易啊，若是你思想一下，若是我们遇到狮子啊，那是怕得不得了啊，能够逃脱简直是九死一生啊，是死里逃生啊。又何况大卫是遇见狮子吞噬羊群的时候，他能够靠耶和华打死狮子，这不仅仅是说他有够大的胆量、力气、武术，不，任何人都没有把握，即使武术再好的人都没有把握能够打死狮子啊，因为狮子非常凶猛，那种打法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打法，是动物来咬人，那种力量是极其浩大。然而大卫他就是信靠耶和华，他信靠耶和华，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得胜，将羊从狮子的口里救出来。这就是大卫，因为他对神有很多信心的经历，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在少年人的时候，看见那个腓力斯人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的时候，他不能忍受，因为他为着神的荣耀，他挺身而出。哦，在此我们看见大卫的忠心。这个得胜者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忠心。我们知道，若是替父亲放羊，一个不忠心的人，即使一群的羊群给狮子来吃掉几只，狮子都饱了，或许熊来吃掉羊群羊羔里面的几只都饱了，然后算了吧，自己逃命，撇下羊群自己逃命，等到老虎狮子这些凶猛的动物离开的时候，剩下的羊群继续牧羊嘛，父亲也不怪他，为何呢？因为是给这一个狮子和熊来吞吃嘛，没得怪嘛。然而大卫不是这样，他是忠心牧放父亲所托付他的羊群，一只都不少，这一种的忠心蒙神悦纳。所以有一天神把以色列民神的群羊交托给大卫，叫他牧养神的百姓，他能够忠心耿耿，因为他在小事上就忠心了。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若是我们在小事上不忠，神怎样能够把大事交托给我们？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他就是忠心牧养父所，就是他父亲所交托给他的那些羊群，收到了，神就把以色列全国的民托付给他牧养，所以他忠心。因为他那一个忠心，此时此刻面对一个极大征战的时候，他也忠心到底。以色列众人没有一个人敢下去面对那一个腓力斯人的时候，大卫王他能够挺身而出，靠耶和华上阵啊。在此我们看见他对神有经历，他实在是得胜者，因为他胜过狮子和熊。此时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胜过哥利亚，而他怎样胜过哥利亚呢？下面有一段的对话是相当精彩的，请我们看，同样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五节。第四十五节，也许我们先从四十三节看去。腓力斯人对大卫说，你哪仗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因为大卫就拿着一只杖，他平时牧放羊群嘛，习惯拿着杖。那腓力斯人他是带着一个枪，而那一个枪啊是重到一个地步，是像这个纺织机里面的纺线的竹啊，好了，非常粗的。那没想到大卫是哪一支杖，任何的铁器都没有打，就去迎战。那个腓力斯人说，我岂是狗呢？ 然后腓力斯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你看见那个腓力斯人是拜偶像，他指着自己的神来咒诅大卫。44节，腓力斯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你看他是多么傲慢，他瞧不起，他是伟人，看见一个少年人竟然敢拿着棍子拿着杖跑下来迎战，好像有点藐视他，所以他根本看不在眼里。他说，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45节，大卫对腓力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斯精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你看大卫这个宣告是多么有力量啊！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他说，你攻击我是靠刀枪，但是我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再次他宣告，一点不是靠自己，一点不是靠自己。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然后他又说，这个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他多么有信心呢，还没有打仗他已经信靠神已经使他得胜了，这就是大卫得胜的秘诀。然后他又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哦，在此你看见大卫那个信心，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经历中认识神的人，所以他能够宣告几件事。第一，你打我靠刀枪，我打你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第二，胜败的全在不在乎人为怎么样，是在乎耶和华，一切的胜败在乎耶和华。第三，耶和华必使我们得胜，叫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以色列中有神，并且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这是大卫去迎战的时候他内心的心态是这样，他的宣告也是这样。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得胜的秘诀。今天我们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造就圣徒的时候，我们侍奉主面对许多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得胜呢？那一个极大的困难就像歌利亚为人挡住我们的气路，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胜过撒旦，胜过极大的艰难呢？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不是依靠刀枪，不是依靠人的战术，不是依靠人的力量。正像圣经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这个看见，我们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依靠主的名，在主里夸胜。千万不要以为在征战的日子靠自己的恩赐、靠自己的口才、靠自己以往的经验、靠自己以往得胜的经历、靠自己的资历，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器，我们乃是在主里站立的武，乃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征战的胜负全在乎耶和华，同时我们征战的目的是为着让所有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 大卫说要让众人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胜过许多困难，都是为着见证基督，为着高举基督，叫人认识唯有耶稣是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大卫就是这样，他的动机、他的存心、他的目的、他全人所充满的，就是借着这一仗让所有以色列人，包括外邦的非利士人，都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在以色列中有神，让他们认识神。历史上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他所经历的一切也是让普天下列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但见今天我们圣徒在经历里面同样能够有这个看见，能够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得胜都是为着荣耀归给神。所以神使大卫立刻得胜。大卫怎样得胜呢？机弦甩石，仅仅用了一块小石子就胜过了这个身量高大的哥利亚。这个哥利亚外表非常可怕，但是大卫仅仅用一块的小石就打中他的额头，像子弹一打进去打穿了他的额头，他立刻扑倒，大卫割下他的手臂。在此我顺带一提，大卫预表基督，基督胜过哥利亚，预表魔鬼，基督胜过魔鬼啊！我们的主完全得胜。而许多时候主胜过魔鬼是借着怎样呢？啊，借着就是小狮子。大卫打仗之前特别到溪水边捡了五块的小石子，这五块的小石子就给磨得圆圆的，磨得圆的不得了，给他拣选上了，受到了大卫就借着小石子胜过哥利亚。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完成得胜，但今天就着经历而言，基督常常是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合用的器皿来再次印证他已经胜过仇敌撒旦，或许说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让他们经历基督的得胜，让他们享用基督的得胜。所以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我们如何能够给拣选上像那五个小石子带在大卫的口袋里呢？在溪水旁边有很多的小石子，但是大卫许多都没有拣选上，仅仅拣选五个小石子。他觉得这五块的小石子呢是磨得很圆的，很适合他机弦甩石用的。在此乃是预表着五个小石子是预表着今天神所要拣选的器皿，像五个聪明的铜铃那样，是神所要拣选的器皿。而这些器皿蒙拣选的条件是什么？他们如何能够在基督的手中来胜过仇敌？就像启示录第一章所提到的，在主手中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主是借着他们来得胜。那么这些小石子为何给大卫卷上呢？因为他们经过长期这个溪水不断的这一个流过去，不断的洗涤，不断的磨擦，不断的这个对付，不断的熏陶，然后让他们呢给掏制，让他们给磨擦，所有的角啊都给磨掉了，收到了磨得很圆呢，食指与食指之间因为水流过就不断摩擦，不断摩擦，不断摩擦，结果呢慢慢很多角的食指变成圆滑的，圆到一个地步适合大卫卷卷上了。大卫预表基督，食指预表主的器皿，今天我们蒙主拣选也是这样， 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肉体里的时候，或许我们初初热心爱主的时候，我们还带着很多的肉体，在我们身上就看一块的野石头，有很多各种的角，很容易伤别人，不能呵护主用。然而主借的反击就像溪水昼夜这样冲击，然后石子磨石子，石头磨石头，碰来碰去，就在环境里面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身上的许多的脚，我们身上的许多的这些很容易伤别人的这些脚，都给磨圆了，都给对付掉了，收到了合乎主用，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主要借着我们来胜过哥利亚撒旦。历史上神所用的仆人，他们能够有用，曾几何时是给摆在一边，好像摆在溪水边，长年累月好像没有人留意。他们经过对付，就像摩西在米甸旷野替岳父放羊那样，在一个很卑微的环境，他学习十字架的对付破碎，学习顺服。时候到了，大卫来拣选他，预表基督来拣选我们，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在主的手中就有用，主借着我们对付哥利亚，胜过哥利亚。当然这是我们顺带一提，大卫预表基督，而那些实质还预表主手中有用的器皿。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卫用这实质来胜过哥利亚，实质也可以预表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是丰丰富富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在灵界征战的里面，我们能够向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以神的话胜过仇敌撒旦，胜过来试探我们的撒旦。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丰丰富富的存有神的话。圣经又另有一处说，他说箭袋里面充满箭的人，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换句话说，箭袋充满箭预表神的话，你袋子里面你内心满了神的话，你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一定得胜。为何呢？随时经上记着说，他这是一个比喻啊。古时你在城门下与仇敌说话的时候，若是你箭袋充满箭，仇敌不听，随时一支箭射过去，他怕了，所以必不知羞愧。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昔日大卫的囊子里就是装满了五块圆的石头，就像他的子弹那样，他的弹药那样。哥利亚再可怕，他只用一粒就打中哥利亚就胜过了。反击方说，我们若丰富有神的话，当撒旦来挑衅我们的时候，我们只用一节圣经应时的话就打败他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得胜者大卫，他这次经历了神大大得胜，也带给以色列全国大大的得胜。你会看见神得着一个器皿大卫，神也使用这一次的得胜，就带进了全国的一个复兴，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带给神的子民从最艰难的环境里给拯救出来，反败为胜。所以实在把我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都让主得着，都火热起来。这一个火热起来，我们经历基督的得胜，也能够影响其他的圣徒们一同来经历这个得胜，享受基督的得胜。那么我们再来思想大卫得胜的经历表现在哪里？除了他小时候胜过狮子，他长大胜过哥利亚，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胜过诸般的患难。大卫一生所受的患难实在太多了，请我们一起来看。我举几个例子，当他蒙神拣选做王的时候，扫罗王开始追逼他。上次我们也提到大卫是多次给追逼，并且他的生命是相当的危险，许多时候差一点就丧命。 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苦难都是神许可量给他。我们花一点时间检验思想一下大卫所经历的苦难有多少。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第二十二篇，在诗篇第二十二篇那里，大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而在这些经历里面，事实上大卫就预表基督，在这些方面预表基督。我们看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你有没有看见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有时经历到神好像离弃他，他说为什么离弃我？他说为什么不听我祷告的声音？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足声。他是经历到在极大的患难中，昼夜呼求的时候好像神都忘了，昼夜呼求的时候好像神都没有听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是极其的苦难。而到底他面对哪一些苦呢？请我们看第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他是给人藐视到一个地步，他说是虫不是人呢。这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使徒们的经历，他说人看我们像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因为昔日保罗传道，为主的缘故作奸，受逼迫，受捆绑，受了许多苦难。而大卫本时他所说的这个苦难是什么呢？他说我是虫不是人。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好像给人是藐视到极点。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憋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你看他受的羞辱到极点，众人藐视他，然后呢嗤笑他，憋嘴摇头，凡看见他的以他为歌曲，嘲笑他，并且嘲笑他说，你依靠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你吗？可见他受的苦难是极大的苦难，不仅苦难，羞辱。在这个时候他继续描绘他的痛苦了。第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在此他描绘他心灵在苦难中那一种痛苦如水倒出来。事实上这一篇的诗篇是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大卫遭遇的苦难正是预言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面对众人的藐视，憋嘴摇头嗤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很受尽很多羞辱。然后第十二十三节就说到众人那一种对大卫的愤怒的情形，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捆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啊，愤怒的群众，众人这样要抓大卫。大卫经历的苦难是多大，而这些情形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主耶稣受审的时候，犹太众人说，愤怒的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众人好像是像狮子那样要吞噬他。这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血，这一切都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他到了可西马利园，极其忧伤，他的心如水被倒出来，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而当时大卫是先经历了，在他身上预表基督。然后第十六节，圈内围着我，恶党烦恼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这些 是应验在大卫身上，同时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兵丁分了他的内衣，为他的内衣研究。而当时大卫就是经历了这些苦难，后来预言预表基督。在此呢，大卫所受的实在是很多很多的苦难。感谢神，大卫在极大的苦难里面，他怎样得胜呢？请我们看，仅仅在本章的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在神离弃他，好像没有听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照样充满对神的赞美。然后到了第22节、23节，前面说了这样多苦难，接着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啊，充满对神的赞美，然后充满对神的信心呢。他说：“谦卑人必得宝珠，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要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管理万国的。”哇，充满了对神的赞美。这就是大卫，他可以在神离弃他的情形，众人来羞辱他，在极大的苦难里面，心降水倒出来，极大的羞辱、苦难、痛苦、绝望的时候，照样充满对神的赞美。所以大卫是胜过诸般苦难的得胜者，在他身上所经所历的是预表基督。所以基督能够在十字架上，啊，他完全的得胜，因为神使他得胜。他在可惜玛利亚的祷告，有位天使显现加给他力量，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是怎样依靠神、怜悯神的，凡所行的一切都是凭着父来得胜。此时大卫也是凡事怜悯神，所以大卫在这一点上是基督的预表。其实大卫所经历的苦难很多都是基督的预表。请我们看在诗篇第69篇，在69篇里，我们会看见大卫在那里的经历。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敌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在此你看见他所经历的是无故与他为敌的比他自己头发还多，可见是许多众人都来要来吞噬他。他甚至等候神，眼睛失明，他的意思就是说昼夜仰望，还没有得到神拯救。在这种危难苦难中、绝望中，他一点没有灰心。众多的苦难像众水淹没他，然而在这种环境底下，他照样持守正道。然后他怎样经历呢？第7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衣当衣裳，我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啊，在此你看见他是已经羞辱到一个地步，多少的苦难漫过他身，然而他所经历的正是基督的预表。 所以在新约圣经也引用，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也引用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此很多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本章呢，他也论到他很多所受的苦难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正像第20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再次就是应验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拿苦胆当食物给主喝，而主尝了不肯喝，因为他情愿担当我们犯罪所受刑罚的痛苦。再次原来大卫他是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着预表基督，特别指他在苦难中所经历的，而他在苦难中所经历的他完全学了顺服，他一点没有埋怨神，他顺服神的主宰，在苦难中所经历的。那我们试想他在苦难中所经所历写在诗篇里面的，他是怎样得胜的？在诗篇56篇那里论道，他说神啊，我几次流离你都计算，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你看一个这个勇士，他会哭到一个地步眼泪可以装在皮带里，可见是流多少眼泪。他说他这个流泪的时候啊，把他乳汁湿透啊，可见他是在极大的危难中痛哭祷告。大卫不是一个喜欢哭的人，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却是在极大危难中常常这个流泪祷告，禁食祷告，为着悔改也流泪披麻蒙灰祷告。他几次流离，无论是在幼年的时候给扫罗追逼，后来做王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他犯罪得罪神，惹来神管教，结果他又是四处流浪，像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他如何胜过一切的苦难。他怎样得胜苦难呢？第一，我们看见他在苦难中祷告耶和华，所以很多的诗篇就写下来都是他的祷告，他苦难中是紧紧地抓住神。第二，他在经历里面好像神没有听他祷告，好像他等候到眼睛失明的时候，他照样赞美，照样信靠，因信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他凭信胜过苦难，凭信心和忍耐得胜。第三，他在苦难中他是个赞美的人，他是以赞美神为夸胜，在极度苦难的时候他充满赞美，赞美再赞美，神就使他得胜。所以大卫这一切得胜的秘诀是因为他是赞美。还有他在苦难中能够得胜，因为他认识神的主宰，他认识说临到他的一切若没有神许可不会临到他，神许可临到他的每一方面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他降服在神主宰底下。这是大卫。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当这个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大卫当夜要过约旦河逃命，当他过约旦河的时候遇到便雅悯族的一个人名叫示每，这个恶人一看见大卫就咒诅他，并且上前拿石头砍他。跟从大卫的那一班人都是勇士啊，虽然这个时候是逃命，但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这个示每算得什么？跟从他的人愤怒地对大卫说，这一个人竟然敢向耶和华的受膏者如此无礼地来对付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就对大卫说，只要你准许我一枪杀死他。大卫怎么说？ 大卫责备说这话的人，他说我与你何干呢？他现在用石头打我，用沙土来丢在我身上，不断咒骂我，边走边咒骂大卫，不断羞辱他。大卫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所许可的，因为我犯罪，我得罪耶和华，神许可这个环境临到。大卫说他要降服，他是更加谦卑顺服降服。所以你会看见这是大卫，他一点没有伸手对付，若是要对付大卫，不需要伸手，只要说一声跟从他的人，一刀就杀死那一个人。然而那一个人不仅羞辱大卫，拿石头啊砍他的身体啊，那是直接伤他的身体，又咒骂又羞辱又伤害，大卫完全顺服。你会看见他是认识神的人，他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得胜，他胜过诸般的苦难，他是依靠耶和华，一点不靠自己。好，我们再思想大卫得胜第四方面，他胜过属肉体的扫罗。扫罗王呢是充满了肉体，他怎样充满肉体呢？当他知道耶和华高莫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昼夜寻说大卫的命，大卫一次又一次原谅他，不杀他，他照样忘恩负义，以恶报善。这是扫罗，扫罗是那样属肉体，但是大卫呢却是以善报恶。因为上次我提到耶和华曾经两次把扫罗王交在大卫的手中，那两次大卫要杀他轻而易举，一刀就砍掉他了，但是大卫呢连伤害都不敢，甚至因为割下他衣服上的穗子，内心就自责说啊，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可以这样。可见大卫是多么敬畏神，可见大卫是多么认识神。所以在此你看见大卫是胜过属肉体的扫罗王，因为他所走的是生命的道路，他不是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肉体碰肉体。若是以肉体碰肉体呢，那很容易，你多次要寻说我的命，现在好机会在手中，你正落在我手里，一刀杀掉你嘛，不要放虎归山嘛。若是放虎归山，第二次麻烦呢？事实也证明他继续要来寻说大卫的命，即使大卫不杀他，他继续要杀大卫。大卫不是无知，他一早就知道，但是他是讨神喜悦，宁可让扫罗平安回去，他也不敢得罪耶和华。他不杀扫罗的原因不是因为无知，不是因为这一个怕扫罗的权势来对付他，也不是因为其他因素，是因为敬畏耶和华。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可以有份于这个罪。这是大卫，哦，你看见他在神面前是完全走属灵的路，不在肉体里面碰肉体。所以在扫罗的一生和大卫的一生，你看见两个人所走作王的路是何等不同。扫罗是血气之勇，在肉体里面征战，最后也在肉体里面完全败亡。但是大卫呢，他是走生命的路，起初受逼迫，受尽各种的逼迫，并且神两次把扫罗交在他手里面，他都不敢下手，他总是忍耐等候神的时候，因为这是生命的道路。就像主耶稣，他出来尽职的时候，要在卑微的拿撒勒城等了30年，这个生命的功课是最宝贝的。神量一些环境给他，他降服等候神，不凭自己的意思说，就像大卫那样，我杀掉扫罗我立刻可以做王嘛。但是他没有，两次神交在他手里，把扫罗王交在他手里，他都不肯动，宁可继续给扫罗追逼，追到要跑到外邦去，甚至苦到一个地步，要在腓力斯王面前装饰一个疯子癫子那样，可怜到那个地步才能蒙拯救。但是他也不肯违背神的命令，得罪神去杀扫罗，他不肯， 他不走在神的前面去做王，再次你就会看见这是大卫王，他是走属灵的道路，走生命的道路，爱仇敌。何以见得他爱仇敌呢？当扫罗王被杀的时候，大卫流泪披麻蒙灰，为他痛哭在神面前，并且写了哀歌，亲自提笔作诗写了哀歌，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就大卫一篇的哀歌，他就是在那一边，可见他是爱仇敌啊。大卫是多次受扫罗的苦，是很厉害的，但是当扫罗被杀的时候，大卫是痛苦，在此你就会看见他爱仇敌，他实在活在生命的里面，胜过属肉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主的道路里面，我们何等需要走生命的道路，我们要去洁净肉体的光景。哥林多教会昔日充满了分门别类，保罗说你们到如今还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不若在基督里为婴孩，不若属肉体的情形，不要分门别类，不要相吞相咬，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当我们走生命道路的时候，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知道今天跟从主的路上，大卫得胜的经历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大卫还有哪些得胜呢？他还靠着主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举子来说，当扫罗给邪灵搅扰的时候，每一次都要邀请大卫，大卫一来到一弹琴赞美，邪灵就离开了。可见大卫他有美好的灵性，他有一个对的光景，让神与他同在，让他借着赞美胜过邪灵的搅扰。为何扫罗本身要给邪灵来搅扰？因为他属肉体，所以撒旦很容易攻击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经历基督的得胜，神在我们身上要先显为大，我们属灵的光景要对，要有洁净的光景，与神有密切的关系，如此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尊大，同时也能够显出他的能力来祝福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同蒙神的祝福。昔日使徒们，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因为他们实在是认识主的人，黏依主的人。所以求主让我们都是做一般像大卫那样，像使徒们那样，是黏依基督，高举基督，荣耀基督，生活侍奉讨主的喜悦，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经历基督得胜的名，那种显出更加实际的、更有能力的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是有这样多得胜的经历。那么现在我们再思想，大卫是一个这一个承受国度的得胜者，他又胜了四周围列国的这一些的拦阻。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圣经记载一句话，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在列国征战的时候，大卫出征，每次带领以色列人都胜过四围的列国，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四围的列国都给他制服了，不仅仅是腓力斯人，连四围的列国都给他制服了。在此你会看见大卫是胜过当时四围的列国，这乃是预表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不仅需要胜过我们里面的扫罗，预表肉体。就像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我们不仅是靠着主，靠着圣灵胜过我们里面的肉体，里面的扫罗，我们还是要靠着主来胜过外面四围的列国所预表的四围的难处。在跟从主的路上， 我们常常面对，今天有试探来到，明天有试炼来到，后天有困难来到，再后天有引诱试探来到，再后天有迷惑来到。撒旦总是借着四围，就像大卫昔日，他不是主动打别人，是别人来打他，四围的列国来打他，他能够面对，靠耶和华胜过他们，制服他们。今天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有时候撒旦借着试探来了，罪的试探来了，要我们犯罪；世界的引诱来了，要我们离开神，爱世界；迷惑来了，要我们落在贪财的迷惑里。还有这个从各方面来的难处，要我们软弱。然而我们是要靠得住夸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每次面对引诱试探的时候，我们得胜的秘诀是退到主里，住在主的里面，黏倚基督，借着祷告黏倚主。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仇敌就转身退后；当我们祷告主的时候，我们黏倚主的时候，祷告赞美得胜。有时是个人祷告，有时是肢体们同心合意祷告，有时是教会祷告，就能够夸胜。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末了世代很多迷惑，若是我们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我们就要多次多方经历基督的得胜。引诱试探来了，若是我们立刻祷告，就能够夸胜。若是我们不祷告，只凭自己属灵的知识，很快给迷惑堕落下去。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大卫的得胜，因为他黏倚耶和华，他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得胜同样也是，我们依靠神，祷告神，另一面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提醒我们，保守我们。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的得胜，因为他是完全依靠神，他胜过邪灵的搅扰，就是搅扰扫罗的时候他得胜，他同时也胜过属肉体的扫罗，他也胜过四围的列国。同时大卫又胜过金钱，我特别要提到大卫胜过金钱，为什么呢？历史上让我们看见，所有做王的很多时候都是敛财，哇，都是为自己的下一代，哇，整个这个国家财富几乎在古代的皇帝呀，很多都拿了。但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没有这样，在历代志上第22章，大卫论到他在极困难的时候，为耶和华神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的。比他连得90斤呢，银子100万他连的，铜和铁多得不可数算，还有黎巴嫩来的香柏木。原来大卫把他胜过列国所夺取的一切财物都献给耶和华，在他临终的时候，不是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是绝大部分都献给耶和华，为着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这是大卫，他没有贪财，他是一个带头奉献的人，所以能够感动他的下属为耶和华的圣殿都奉献。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胜过钱财。很多神的仆人，侍奉主爱主的人，蒙神保守，同时也有一些常常在钱财上失败，不能胜过钱财，因为不能胜过钱财而堕落了。求主拯救我们，不要像先知巴兰为利而堕落。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当我们面对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完全来信靠神；当我们面对钱财引诱试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多储蓄财宝在天上。正像保罗说，甘心乐意来为福音汇财汇利，甘心乐意为福音汇财汇利。求主如此得着我们。还有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看见，就是 当我们能够靠着主胜过钱财，胜过苦难，主在我们身上就得到荣耀。其实大卫的一生，他不仅胜过钱财，他还胜过一样，就是骄傲。虽然他曾经因为骄傲失败，后面我们要提到这一点，但是认真来说，他一生从小到做王，做以色列40年的王，他那样久的蒙福，他没有夸口自己，哇，这个做个人崇拜，没有，一点都没有。他是带领百姓敬拜耶和华，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自卑，是谦卑自己，没有夸口。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一点读不到大卫有任何夸口的口气，你所读到的是大卫不断的照我本相，把自己如何软弱，如何失败都描绘出来，然后一直显出耶和华是怎样的大能。这是大卫。今天很多主的仆人，许多时候能够胜过苦难，胜过钱财，却不能胜过骄傲。很容易夸口，很容易骄傲。所以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彼此谦勉，彼此提醒，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要靠着主胜过一切的骄傲。应该记住经上记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今天如此让主得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接着我们回想大卫的一生，主啊，叫我们看见他是个得胜者，他怎样靠着你胜过了这一个狮子，胜过了哥利亚，胜过了邪灵对扫罗的搅扰，胜过了诸般的苦难，胜过了属肉体的扫罗，胜过了四维列国的这个围捆的攻击，胜过了钱财，胜过了骄傲。主啊，但愿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激励，叫我们今天能够天天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胜过撒旦借着世界人事物各方面来的攻击，叫我们胜过肉体，胜过败坏的己，过一个荣耀神、满足神的生活。还是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